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配得赞颂，因为你的仁慈永远长存。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善牧，我们是你一群一群的羊，我们在你给我们的恩宠的位置上。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望听见你的话语，我们渴望更认识你。主耶稣，唯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明中才能把光明看见。主耶稣，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求你帮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能够把我们的思想向你的话，向你要给我们的旨意对齐，把我们的脚步，尤其是错误的方向，主耶稣改变我们的方向，把我们的方向朝向你。主耶稣，唯有你是我们得救的机会。主耶稣，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公义。主耶稣，你说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把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俯伏朝拜你。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对你的话通达知晓，求你赐下你属神的智慧、属神的知识和启示，让我们对你的话、对你要给我们的命定、有你要给我们的旨意，都有你的话在里面。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都在这里静静的聆听你的话语，朝拜你，敬拜你。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也奉你至高圣的至圣的名，捆绑一切不属于你的灵，那不合你的灵，那控告的灵，那说谎的灵，那欺骗的灵，那黑暗的灵。主耶稣，一切不合你旨意的灵，都在你至高至圣的名，你的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唯有你是我们的光照，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唯有你是我们的力量。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从你那而来高天的能力，能够抵挡一切仇敌的诡计。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愿我们的祈祷如息香上升到达你的面前。主耶稣，谢谢你。以上祈求敬拜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 Amen。感谢主，赞美主，阿
肋
路亚。对，你讲阿肋路亚的时候，那种得胜的心就油然而生。感谢主，我们是一群不被任何框架所框住的，我们只以主耶稣的名为至高至圣，我们只以耶稣为主啊，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没有任何的党派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有诗高版本的哈达尼尔，有和合版本的是但以理，也有英文版本的哈，英文版本的是 Amplified Bible。我们现在就先读诗高版本的，我们从第八章的第23节到25节，在他们亡国的末期。恶贯满盈之时，要兴起一位面貌凶恶、诡计多端的君王，他必势力强大，但那力量不是出于自己，他却有惊人的破坏力，他所行的无不成功，要摧毁强有力者和圣民，以自己的机智并攻击圣民，靠自己的权术获得成功。他心中妄自尊大，趁人不备而毁灭许多人民，且起而攻击万军之军，但终于未经人手而自屈崩溃。好，那我们现在读和合版本的第八章第23节到第25节。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没有双关的诈语，
他的权柄力大，却不是依自己的能力，
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事顺利， 任意而行，
又必毁灭有能力和圣
命。
他用全数成
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畏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
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一人手而灭亡。
感谢主。那我们现在请读英文版本的小姐妹 Amy。
And at the latter end of their kingdom, when the transgressors, the apostate Jews, had reached the fullness of their wickedness, taxing the limits of God's mercy, a king of fierce countenance and understanding, dark trickery and craftiness shall stand up, and his power shall be mighty, but not by his own power.And he shall corrupt and destroy astonishingly, and shall prosper and do his own pleasure. And he shall corrupt and destroy the mighty men and the holy people, the people of the saints. And through his policy, he shall cause trickery to prosper in his hand. He shall magnify himself in his heart and mind, and in their security, he will corrupt and destroy many. He shall also stand up against the prince of princes, but he shall be broken, and that by no human hand.
好，谢谢 Amy。 好，我们现在看这第八章，好，第二十三节。在他们王国的末期，好，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说，这个有四个国，好，四个国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的国家，就是有叙利亚、马其顿，还有特拉克，还有埃及，好，这四个国家。可是在末期的时候哈，又有一个角出来，一个角，这个角就是又另外一个王哈会兴起，就是这边所提到的要兴起一位面貌凶恶、诡计多端的君王哈。这个君王要掌管他是要掌权的哈，而且他是一位公然的敌对那个真神的哈，这个王，这四个国在前面说他们王国的末期恶贯满盈之时哈，就是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他们把尤其是亵渎圣殿哈，亵渎圣殿，把邪灵偶像放在他们的祭拜哈，而且吃不洁的食物啊，做了很多欺压人民的事情啊，而且在诗歌版本里面有一本书叫做马加伯哈，就讲了很多有关他们那时候马加伯哈，讲了很多他们那时候做了很多。我连就是读哈都觉得很心酸哈，就是那时候很死亡也死了非常多的人哈，然后他对这个圣殿的亵渎哈，等于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不让他的人民朝拜神哈，只能朝拜他所要他们朝拜的哈，而且有人强迫人吃那个祭肉哈，就是不洁的祭肉，祭肉甚至有一个人他吃了祭肉，然后可是他说他情愿上刑场去，到了刑场他把那块肉吐出来，然后愿意在那个刑场上哈交付自己的生命，那有很多这种事情发生，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好，在那个你这种政权还有这个王国作乱的时候哈，这非常的非常乱的时候呢，就兴起了很多这种邪恶的哈，邪恶的势力对人民的欺压，那就有很多忠信到底的人哈，他们就真的就持守了他们对信仰上的坚持哈，能够宁愿哈为他们的坚持的这个神对神的信仰 而牺牲了生命哈，有许多伟大的事情哈，就旧约里面就有这么多伟大的事情哈，那这些事情也不断的一直在发生，就是在在世上，在每一代朝代啊，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可以说每一个时候都有人被因为他的信仰愿意相信，只相信主耶稣，只相信这他们所信仰的神，而被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的也非常非常的多，每一段时间都有这样子的哈事情发生。那达尼尔这一部书也给我们很多的警醒，就是怎么样去分别末世将要来了，也怎么去分别在末世中你要去怎么样去做，那在末世来之前你要怎么样装备自己，都有很多的告诉我们很多的知识哈，这个属神的知识。那在我们看一下那个德撒洛尼后书，德撒洛尼后书这就是帖撒洛尼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请德勉念。
依靠撒旦的力量，具有各种德能，行欺骗人的奇迹异事，
到十二节，
并以各种邪恶骗术煽惑那些丧亡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爱慕真理之心，会获得拯救。为此天主使一种错误的信念在他们身上运行，叫他们相信谎谬，为使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欢违法的人被定罪受罚。
谢谢何敏。那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就是有一种邪恶的势力会出现，那我在世上的人要去分辨，怎么分辨呢？就是要靠基督的信仰，这个真理哈，靠这个真理之神的真理哈，我们才能够去分辨它哈。如果不会分辨的话，就被就会被这个等于这个邪恶的势力所吞吃哈。我们也可以看在末世录启示录第十三章。讲到第一节哈，我看见从海上来一只兽哈，从海里面哈上来的那一只兽，上来那只兽它就是敌基督哈，就是我们所说的敌基督的象征哈，看那只它非常的厉害哈。我们再看第四节，世人都朝拜那龙，因为他把权柄赐给了那兽。世人朝拜那兽说，谁可与这兽相比？谁能和他交战？我们就看到这个兽真的是非常厉害，迷惑了人，迷惑了世上的人，就反而就朝拜了他，以为说他就是最好的，因为他也可以行奇迹异事哈，他也能够做各式各样的邪术哈，那个诱惑人心。我们再看第六节，他便张开自己的口向天主说亵渎的话，亵渎他的圣名、他的帐幕和那些居住在天上的人哈，又允许他可与圣徒们交战，且战胜他们。但是这些圣徒就是还没有真正搞清楚的，就是没有真正接受爱慕真理之心哈，为获得拯救，就他与圣徒交战，然后又战胜了他们哈，然后他非常的厉害。那第八章，地上的居民凡名字从创造之初没有记录在被宰杀的羔羊生命册中的人，都要朝拜他。第九节，谁若有耳就听吧，谁若该被俘虏就去受俘虏。如果不会分辨的话，听了这个兽的 被这个兽所诱惑去的话，哈，这些就是说，谁若该被俘虏，就去受俘虏；谁若该受刀杀，就去受刀杀。圣徒们的坚忍，即在于此，哈，就是圣徒们就是只听神的，哈，只听神的，旨意，神的话。如果不在，他愿意为，就像刚才，马加伯里面的哈，他愿意为神而牺牲，哈，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哈，他们就是一直对神就是有坚忍和忠信。你看第24节，他必势力强大，但那力量不是出于自己，他那力量不是出于自己，他是趁人不备，就是那个刚讲的那个王哈，就是兴起另外一个那个王叫做安提约古，厄斐法乃，他兴起的时候就是他是趁人不备阴谋篡夺王位的哈，他的力量不是出于自己，他却有惊人的破坏力，他所行的无不成功，要摧毁强有力者和圣民啊。再你看一下马加伯是和合版没有。和合版没有，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二十节。听一下，我们听一下我们就知道一下那时候他做了多么不好的事情，就是马加伯上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请苏老师念一下。
安提约古征服埃及以后，于143年回国时，北上以色列率领大军直逼耶路撒冷，他不管不顾地进入了圣所，搬走了金祭坛、灯台及所有的器皿，供饼的、供桌、奠酒器、杯盘、金香炉、帐幔和冠冕，连圣殿正面的金饰都洗劫得一干二净，还拿去了金银和贵重的器皿，凡寻到的珍藏宝物都带走，而且带着这些东西回国的时候肆意屠杀，还说了狂傲的大话。
这里讲说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些金银了哈，很就是这个很贪婪这些金银，而且他去圣殿里面哈拿走这些原来是祭祀给神的东西哈，就是都带走了，而且他还说杀了很多的人哈，说了很多狂傲的大话，就是很可怕，很可怕。我们看一下，就是在第二十五节也有提到哈，他凭自己的机智，必攻击圣民，靠自己的权术获得成功。他心中妄自尊大，他的心中就是妄自尊大，就是很骄傲，非常非常的骄傲。趁人不备而毁灭许多人民，且起而攻击万军之君，哈，万军之君，在英文里面写的是，Prince of a princess， 哈，就是 King of the kings， 是攻击这个攻击神哈，攻击神的这个非常的非常的不前进哈，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德萨洛尼后书，铁萨罗尼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刚才那个前面一点的地方，主耶稣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息将他杀死，且以自己来临的显现把他消灭。消灭什么？就是那个前面说的那无法无天的人哈，就是那个要出现的哈，这是主耶稣要把他给消灭，就是这种这个 这边所讲的哈，他攻击万军之军哈，但终于未经人手而自屈崩溃哈，主耶稣以口中的气息就可以把他杀死。再看达尼尔第十一章，达尼尔十一章也有提到，第十一章的第三十六节，三十六节我们请中立一下。
这位君王叫任意妄为，妄自尊大，高举自己在众神之上，要发出怪谬的言论，反抗万神之神。他暂时行事顺利，直到天上的应怒泄尽，因为天主决定的事必要应验。
谢谢哈，这边就是讲到这个妄自尊大的哈，反抗万神的，反抗万神之神哈，万神之神的神就只有一个，真正的神只有一个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哈，主耶稣让这位这个君王，他是个凶暴的君王呢，暂时得胜哈，可是天主的天主的义怒会来的时候，他就不能存亡啊。是，那我们再看蒂茂德前书，蒂茂德前书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看第六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
那合乎前进的教训，他必是妄自尊大，一无所知，患有辩论和舌战之癖的人，因此而生出嫉妒、争吵、谩骂、恶意的猜疑，以及心思败坏和丧失真理的口角。他们以为前进是获利之源。
这是讲到说我们在生活中哈，也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道理哈。就是我有听到一个姐妹跟我说哈，她的教会里面就是真正的教导很少，就是要收奉献的在台上讲的很多啊，就是很觉得很就是很伤感的事哈，就是我们去教会就是要去一个教会里面，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那种收获哈，去这个一个荣耀的教会里面，你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得到很多神的启示、神的光亮，然后在你的生命中呢变为你的力量哈。你当你走出教会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很饱满哈，就觉得很饱满。然后回家的时候呢，就还想再来听听看，再把那个话再重复，再来吸收，再来咀嚼，再来生活一下哈。在自己的生命中能够把它真正的生活出来，能够真正的有那得胜的生命，那有得胜的那个荣耀哈。在以赛亚先知书也说要兴起，要光耀哈，我们要那个神的光已经在光照了哈，那我们要在那个乌云之上哈，他在神在乌云之上，那光要照亮着我们哈，我们就是在被他的光一直照亮，我们就一直吸收他的光，也在他的光中能够带有他的光。感谢主。我们再看一下第十节，刚才这个蒂茂德前书第六章第十节哈，多少岁吗？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吸引去离开正道，有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对，就是说因为贪爱钱财是万恶的根源哈，那有些人因为贪求钱财就离弃了信德啊，信德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啊，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是看着他，我们愿意跟他在一起，能够跟他一起，我们也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来，愿意跟他一起哈，能够致死自己的肉性啊，因为血和肉不能进入天主的国啊，所以我们 是要致使自己的肉性能够与神的讨神的喜悦，神喜悦了我们就喜悦哈、那有些丧失了信德，就会使他自己受了许多刺心的痛苦，也带给人啊、很多刺心的痛苦啊，就是刺心痛苦，然后就本来是一直在这个教会敬拜主的，这就很痛心的就要离开了，就离开这样子的教会，不是真正的以心神敬拜神的教会。这是我听一个姐妹的跟我讲的一个真实的见证。那所以这个妄自尊大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哈，是骄傲就是自己光荣自己哈，自己说自己的话哈，就是在若望福音有讲到说，由自己而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这一点呢，我最近就是常常在想这句话哈，由自己而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劝人哈，以为我们在想说啊，他讲的话不太好听，我们要告诉他哈，是不是他不要这样讲。有时候我们是其实是荣耀了自己哈，就想说哦，你看我做的比较好，我比较好啊，我比较不会这样讲。其实有时候是荣耀自己啊，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神那富有哈，富有给我们的还是真实的哈，我们要由父而父子由父而听来的他才说啊，那我们也是由神由基督而听来的，我们才说啊，就是要照神的话说，而不是去讲一个话去荣耀自己。以前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讲了他不喜欢听啊，不听。后来我最近觉得说，其实我是讲自己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就非常的感谢主哈，给我这个光亮哈，就是要以主的话来以主的富有，当主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这个他的富有给你靠着富有你要说什么样的话，而不是很直的哈，就是其实直肠子不是一件好事哈，就是有人说我是直肠子，反正就是讲话就是从上到下一下就出来，其实不是很不合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哈，就是常常要就是反而要迟于发言，缓于动怒哈，敏于听教哈，就是主给我们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教训啊，就靠的主的话会使我们一无所缺，真的。他说看一下那个若望福音十二章，若望福音就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十二章46到50节。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永生就是认识主耶稣和认识符合他所派遣来的主耶稣，就是我们一直要去认识他。怎么去认识他？就是从他的话里面，从他的话里面，我们一直要知道说神哈，神他所说的话，他是从父来的啊， 只凭自己什么也不做啊，是父做了什么，父叫他做什么他才做。那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听父的，那我们就看着主，我们就看主叫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什么，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啊。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一直去认识他，一直不断的去认识他，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主的心意是什么，主这时候是要我说什么话哈。就是他这边也说拒绝我的哈，不接受我话的自由审判他的，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拒绝就不爱哈，因为主耶稣就是爱，他的整个的实体哈，就是充满了爱哈，充满了爱，我们不能不爱他，我们还是要带着爱哈，因为我们不审断人，我们不去论断他的是非哈，我们也不论断他对不对哈，我们只以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哈，就是常常在祈祷里面哈，就是上次有一个姐妹，就是她来到我们住的地方Lancaster。那这位姐妹呢，她就我是跟她邀请，我邀请她来我们家啊。她说，那我要问一问神哈，就是问问神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她就把我的电话摆在旁边，然后她去祈祷了一阵，然后她告诉我说，她不来我家啊，她第二天就要走了。就要离开我们住的地方来，开始他从很远的地方来，哈，那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一般人就认为说啊，这是很好机会，你来呀来呀，没有，我就听他这样说，他已经祈祷过，我就说好，然后我也很认同他，就是他愿意把事情哈都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以后。才有下面的做法或说法，所以我就很阿闷。后来第二天也真的是他也不适合来我家，就是说有很多的别的事情要做哈。真的感谢主，就是让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活在神的命定中，那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最幸福的啊，最幸福的。我们现在在这末期，每一个属灵的每一个这个属灵的这个教导，都是对我们在生命上一直一直的装备我们哈，装备我们。也许我们就是也许我了哈，就是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么清楚啊，就是我还是很爱看神的话哈，也喜欢。看着他的话，然后看着他的话就觉得好多好多哈，就是要吃下去的哈，就是很感谢主哈，让我们一直活在他的光明中哈，跟他紧密的在一起，不要被黑暗吞噬哈，不要被那个不法哈，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哈，嫉妒纷争所被那个恶者夺去啊，要一直生活在主的带领中。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我接下来就请苏老师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的话真真实实带给我们我们需要的恩典，我们需要的生命，我们需要的智慧。我们读多懂，事实上主的话非常非常的深，我们要用一辈子的生命去越来越认识它，因为很丰富。每一次我们寻求他的话给我们的光时，我们会看到他新的荣耀。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是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三节。这四个国在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 必有一王兴起。有一个王会兴起，是在这四个国的末后的时期。而那个时期有一个现象，犯法的人罪恶满。这一个犯法的人 Amplified Bible 他用的是 Transgressors The Apostate Jews， 意思就是违背神的命令背逆的。 Apostate 叫做变节的，也就是本来是跟随神相信神，后来变节了，他去附和了恶而远离了真理。所以这一些人越来越严重的罪恶，罪恶满盈，就是这一个罪恶多到他满了起来，有一个神愤怒的杯，每一次这罪恶就加在那个杯，还有一个是怜悯的杯，救恩的杯，它会加进去我们的祈祷，就会进入到他的宝座前。那这一个罪恶跟良善哪个比较多呢？我们看到这个时期是在神的选民犹太人里面，罪恶的人很多很多，罪恶的人很多很多，多到了满了，这个罪恶的杯满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王兴起，面貌凶恶，这个王也是神允许发生。为什么会让这个邪恶的王做了这么多邪恶的事来伤害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呢？是因为神的选民犯罪，也让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时代为什么启示录告诉我们有这么多的灾殃，七个印，七个鱼，七个号，就是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发生。那么也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就是神子民的罪恶到达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那么在这一个很严重的地步发生了，神允许有一个王，这个王面貌凶恶，能用双光的乍语。双光的乍语就是讲的话非常非常狡猾，表面听起来很好听，我这是为你好，所以把你关到家里保护你。他其实是要用他很多的方式，我是为你好，统一，所以你要盖受的印记才能买卖，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话可以听起来很好听，可是实质上里面是什么？不是这么一件事。这叫做双光，双光的诈语，诈就是欺诈狡猾。而这一个欺诈狡猾，好像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里讲双光诈语的人多了，做生意的也这样讲，买卖的也这样讲，好多的官吏也这样讲，甚至于一国的掌权者或这一个政治执行法律的立法司法，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权柄，他们怎么也都变成了有不少的这种坏习惯，就是双关的诈语。这个双关的诈语是神所不喜欢的，你对别人要求很严格很严格，对自己很宽松，那么加别人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让自己的家里的狗都比人家的待遇还活得好，鸡犬升天。也就是说这些都是让别人去承受，把别人不能承受的担子加给他，可是自己呢却贪赃枉法。而这样的事情也开始多了，也开始多了，在好多地方多了。而这多了会怎样？就是末后的时代要发生的一种走向。我们翻到生命记，生命记第25章13节，你的篮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也就是一下子用大的，一下子用小的，好像只到同样的一个重量，可是呢，有很大的欺骗，要占别人的便宜。也就是在你的篮里面就不可以有这样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标准，砝码是标准。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一个风气而变成了人前说一件话，人后说一件话，你对我
好，我就给你一个砝码，你对我正直一点，只是没有夸奖我，我就给你另外一个砝码。就常常用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做一些两样的砝码的事情。你家里不可以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为什么要有两样的升斗呢？其实是有一个目的，要讹诈。为什么有两样的砝码呢？也是要讹诈。当用对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我们要长久的活在神的平安里，我们必须要对待心中的两个尺度，也就是两个砝码，两个尺度。那这一个邪恶的王就是非常非常双光的诈语，其实就是两个砝码，就是两个升斗，而这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欢的。有的时候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们就不觉得，也是会觉得说做政治，现在的政治上高位的这一些很有权势的，因为看选票，那选票有的是用钱去把你绑住了，就因为收了很多的钱，那么讲的话其实是昧着自己的良心，那在那个环境里就很困难不沾染这些不洁。所以一旦你贪婪了那一些钱财，那么你就会为了这钱财而去讲话。那怎么在神的家中也是天天在讲钱呢？这是个问题。不是说不可以讲钱，而是钱神会供应。我们不是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因为你不可能两个都侍奉。如果我们真的侍奉神，你的一生岁月，我们刚才读到的说你的日子可以长久，长久的意思就是怎样活得很好，活得很长久，活得高寿。会不会挨饿啊？不会。会不会没东西吃啊？不会。会不会没东西喝啊？不会。也就是神让我们在公义中间来承受，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喜欢把恩典给我们。但是这一个双光的诈，我们是要警醒，不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坏习惯而沾染。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可是现在有很多的是里面有不是，不是里面有是，你到底是什么？那么要看当时的状况怎样。我记得有一个很高位的，在一个地方非常高位，那是一个民主讲民主的地方。那么他就讲说，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因为民意是啊，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那过了一阵子，他的利益反过来了，他反过来完全否认他前面的话。前不很久，那么记者说，你之前说要往东走，你现在说要往西走，说往东走不对。他说，你不知道，我是最顺从民意，民意有时往东走，民意往时有西走。那到底他是顺从民意呢，还是鼓动民意的民粹呢？到底他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为了神，可是我们的神不是一天东一天西，对不对？我们的神是不变的，他今天明天直到永远他都不变，他的话不变，他的话不会变。那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神说是的我们就说是，那么神说不是的我们就说不是。你纵使改变了神的话，神的话不会改变，是你自己积攒着审判，那么后来要交账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这个你们是谁啊？就是我们不是讲别人，讲我们。如果你认同，就是包括你，如果你认同的话，你就是有福的，你是属于主的人。主是对于他的信徒说的，就是对于基督徒，对于他的子民，他的选民。那么我们前面讲那个背离的人是谁？犹太人，也就是信他的人，被他选的子民，他们罪恶满盈了。如果我们是说不是，不是说是，会不会积攒了一个罪恶的杯，一个不义的杯？这是非常不义。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若说多说两样的砝码， 说的滔滔不绝，说的好像很会辩论啊，谁都辩不过你。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政客，他们的口才是一流的，他们说的话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只是在于说，如果是我的或我同党的，那么我就赞成；如果不是我的，我的同党的，我就反对，而不是管那个事实怎样，也不是管人民的福祉或者不是国家的福祉，都不是。那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让我们能够远离的恶者，恶者就是魔鬼。约翰福音第八章说，说谎的就是做撒旦的子女，因为撒旦是说谎者，又是说谎者的父亲。至于我们，我们不是说谎者的撒旦的子女，我们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那也就简单了。我人前这样说，人后也这样说，那就是一个很坦荡荡的，我们要讲神的话。那么神的话，我不怕别人攻击我，因为你攻击我，我讲的是神的话，我做派遣我来者的旨意，那我做他的事，他就会为我们讲话。因为纵使我们一时没有体会到这个冤情被改正，可是神有神的美意，还要让我们在信心中最后会在天上，他还是会赏报的。为此我们真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有时真的会受苦啊。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主不是也经过了苦难进入他的官网吗？墨西亚就是弥赛亚，他必须受苦才可以进入他的光荣，这是路加福音第24章的样子所说的。所以我们愿意，那我们看到这里，今天的读经这里，他说人用双关的诈，也就是他的里面常常有这种矛盾的话，看要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来诓人，诓人。他的权柄必大，他的权柄为什么会大？是因为神给了他一段时间，不是因着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必有毁灭，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为什么有能力的他要毁灭呢？因为他想要站在别人的身上，谁有能力他就要把他打下去，打下去。这有点像政客，不管他是好人坏人，甚至于一个好的政治家是你的对手，就抹黑他，用各种方法打击他，甚至于暗杀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这一个人，这个王就是集这个大臣的，他很会把这一些有能力的统统杀害，甚至于杀害圣民，也就是基督徒。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他是用权术来成就他手中的诡计。他手中有诡计，他心里自高自大，其实是容纳不下有任何竞争的对手，他都要把他拉下去。他不见得比别人的能力大，可是他比别人更诡诈，更诡诈。他的心里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在人坦然无备，也就是他好像个狐狸一样，哇，跟你做朋友，你无备的时候，他就开始偷袭。那么这一个人坦然无备，也就是他真的可以欺骗伪装，让你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就开始，他毁灭多人，他毁灭了非常多的人，他毁灭很多人，其实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成功。这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是神给了他一段时间。这也是敌基督的预象，有 3.5 年他是成功的。这一个短期的应验就是指着安提约古四世。安提约古四世他真的就是这四个王兴起之后，他也就是敌基督的预象，他所做的事敌基督会更败坏的做， 更大的邪恶的事情。会有一段时间，这许许多多的人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里讲说圣民，也就是圣徒们，连基督徒们，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很多人的罪恶，前面讲的万把人罪恶的满，也就是确实也真的有很多神的选民活在罪恶中不悔改，而这一个不悔改也就连累了这一个真实跟随神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要这样说，耶稣基督是不是圣洁的？毫无疑问。他犯了什么错？一点错都没有。那他为什么承受了罪恶的迫害，而且迫害致死？为什么？因为他来到了罪人中间。而唯一而受迫害的人其实是有福的，那才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圣徒会在那一个环境里受更多的苦难，但是放心，神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得胜了。而得胜是在于神命定怎样就怎样，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按照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是失败的，他做了这么久，结果最后一天人都跑光了，好像没有人留下来，那么连最亲密的十二个中间的一个出卖了他，连他的大弟子也三次否认他，而且是这样的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成不成功？太成功了。所以我们要在真理中看见真理，不是人给你的。有的你说这一个安提约谷他成功吗？看起来好像是，而且他非常非常的顺利。这里讲到说事情顺利，24节，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任意而行，好像都成就了。那甚至于25节，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也就是人没有办法解决他，人没有办法解决他，人没有办法解决他，人没有办法解决他。谁来解决他呢？神。所以敌基督也是神亲自解决的。我们刚才立芬有带我们读到，就是基督用他口中的话除灭了的恶者。我们看启示录第19章，骑着白马的圣洁的万王之王，第16节，他的衣服和他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第15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用必用铁杖管辖他们。他是用他口中所说的话，这利剑就是神的话，就是他说，这里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他的话是带着极大的杀伤、极大的荣耀、极大的权柄，可以除灭的敌基督。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来遵行神的诫命，连在磨难中、苦难中还要坚忍的去行神在我们中间他要行的工作。其实也是他的话在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没有两个词，就一个词，那个词就是天国的词，也就是启示录第11章，使徒约翰拿着一个尺、一个芦苇、一个杖，可以量量圣殿，量圣殿里面敬拜的人，量圣殿外面的不量了，可以知道那是外面的，还有量祭坛，开始会知道许许多多的要把神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那么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在做这一些工作。那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只有说诚实话， 看你真是丑，我看你真是无用。你是真的这样子想，你就把它这样说出来了，你好像很诚实。我不能说你不是这样想，可是里面跟外面完全是这样。可是这样有爱吗？没有爱。那你对别的孩子这样说，笨死了，丑死了，可对自己丑的邋里头的儿子说，你漂亮死了，你英俊死了，你可爱死了。那么你有没有对你的儿子有爱？有一种爱，不是神喜欢的两个砝码的爱，好像就是你的爱出了问题，也就是不在真理中，是就说是，非就说非。那么你好像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不是就不是，但是你没有爱，其实你不准确，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么神又是光，这光就是真理，真理是怎样，而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有真心话要这样说，你要问问说，我有爱心吗？我这样说是为了造就你吗？我这样说是该说的吗？因为是爱的关系。那么我真的有爱心想要去鼓励他，那么我是不是帮他作恶呢？那就是我刚前面讲的政客双关的话，是保障你想要保障的一群人，然后就用其他人的代价加到这个地方去。那么你的这个爱是在真理中吗？是在诚实里吗？如果我们真的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就是说神的话，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光。那么神的话他会造就我们，有的时候神的话非常非常温和的来鼓励我们，因为他还没有审判我们，给我们机会。可是有一天到最后的时候，他会显示所有的一切通通都要向他交账，也就是我们向人所说的每一句话，经上说都要向他交账。我们在暗处所说的话，类似所说的话，在后来都要在屋顶上张扬出去，全部要被听出去，这是真的。我们现在就要学习着不要用双光的炸弹，真的不要有两个砝码，真的不要。我体会到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跟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吻不吻合，完全吻合。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也这样要求我们，他给我们机会。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付代价，我们跟别人要求，像别人说的，我要先在我自己看一看，看看我是不是怎样。如果我说别人狡诈，那么我要先问问我是狡诈了吗？那我说别人狡诈是什么目的呢？是帮助他不狡诈呢？还是像这个说双关的话，把那个口才很好的人咔嚓掉呢？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邪恶，这个恶者就是敌基督的预象，恶者。那么这个恶就是从他的话里面，双光的话，诡诈的话。那么我们又看到了神喜欢我们，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是出于了恶者。他喜欢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也提醒自己，我提醒我自己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那么我们也彼此鼓励，要谢谢别人用爱心说了诚实的话。今天何敏就用爱心说了诚实话，我是真的用爱心来谢谢他。他说你发的那个通知，亚洲的州少了三点水啊！我一看说对，谢谢你告诉我，我打错字了，不是故意的，要把它改变。那么他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么我就用爱心来接受，我立刻把它改下来，因为我有一个 template 就是一个我每次改一些字体那个字呢，所以如果这个错呢，下次还会错，因为我不再去看那个周是怎样。很谢谢我们周遭有人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帮助我们活在一个好的地方，我是讲真的话，谢谢他，感谢主。就把荣耀归给主，再把时间交给 一份。
谢谢苏老师，我们请庭中弟兄分享。
谢谢。那我刚大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是在耶利米亚第十七章，我们常常其实常常讲的
耶利米亚
第十七章的第九节说：“人心最狡猾，欺诈必不可救药，谁能识透呢？”其实这句话一讲，在我们内心多多少少都可以知道，人实在是很狡猾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这个堂皇的话给欺骗，以为自己讲是很好像正确的话，是安慰人的话。其实刚刚像丽芬讲的，是在荣耀自己，也就是没有在真在爱德中没有持守真理，要在爱德中持守真理，这才是符合神的心。所以那上主人纠察人心，考验肺腑，依照个人的行径和作为给人结果报酬。所以神是公义的，当我们说是就是的时候，非就非的时候，那我们就心中就没有狡诈，就按照神的。如果说是因为害怕或某种原因而就说不是，那心中的狡猾就给欺骗了，我们就要到时候审判就要连到我们。所以是有苦难，大家讲的真好，你说是可能很多的攻击，你为什么要说是？这关乎我们的财源，要财源进来的时候，你说你为什么说是？应该说不是，就是大家都要他想要这么说，有苦难了。我们最清楚的是，好像大哥在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听过，他老板当着在一个吃饭在一个会议上，他们吃得很开心，突然说 Joseph。你说我们公司能够这样的蓬勃发展，是不是因为天天为我们公司祈祷？我们的苏弟兄答案是什么？
不是，
是啊。那一般来讲，我的意思是说，刚我讲错，我是说，他一般我讲，哇，这时候是拍马屁的最好的机会了。当时说是啊，那怎么能违背老板呢？很直觉的，心中无狡诈，神要说是就是，就是对，直接就说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苦难会来到老板跟苏弟兄两个都哈哈哈哈，结果呢两个人笑不出来，那是有苦难的，是要付代价的。可是一般人我们就不这么想了，当然是老板说的就顺水推舟啊就行了，就好处就来了，以后老板要重用我。其实相反的，以后老板真的是当事情发生的，你怎么可以跟苏弟兄这样讲？他说是就是是，我绝对相信他是站在真理，因为他得到了苦难中学习到苏弟兄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不要一口两舌，那舌呢？舌是一口，他那个舌头是岔开的，像两个舌头一样，舌的舌头是岔开来的，所以对，一口就像两个舌头一样。所以有苦难没有关系，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现实的苦难与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荣耀是不可以相比的。所以在苦难中我们要坚持，因为主耶稣也曾过经过苦难，大声呼求，可是他因为谦逊顺服得到了福音，因为成为救恩的根源，这是一个福音，我们有个救恩的根源可以寻找，因为主耶稣曾经走过，他可以扶，他不是不能扶持我们软弱的大司机，希伯来书讲的，他同情我们的软弱，他曾经经过，只是他没有罪恶，所以我们向他求恩，求恩典，仁慈，求的恩典，做我们随时帮，寻到恩典，获得恩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恩宠恩典是一样的。祈祷仁慈，获得恩典，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苦难是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够生命成长。那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在上十字架他说了一句话，就在希伯来第十二章讲到，他亲自的什么，亲自那个凌辱，亲自那个苦难，就是我们在苦难中不要去看，哎呀好像自哀自怜，或者是我怎么这么衰啊， 或是我为什么碰到这些事情，殊不知是化妆的祝福。你把心敞开来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的祝福，因为是主良好的。若我们在基督内照着他的旨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就要把得胜的这样的希望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在这个达尼尔第八章讲的就是，我发现有一个期，他讲末期，那末期就是有初期有中期，时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在什么时期？我们现在在末世，因为主耶稣的脚步近了，他2000年来就说你们悔改了，天国临近了，现在是更近的，已经我们真实看现在的环境，我们特别从 COVID-19 这个新冠病毒，我们尝到以前从来没有碰到的，我们都碰到了这种整个城市跟你关闭，凡是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那你要旅游要干什么都不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末期的现象，末世的现象。所以主给我们要准备，当那个刚在苏弟兄讲的恶贯满盈那个杯的时候，我心里正想这个，哦，那圣灵就感到就是刚好想这个杯的时候，当它满的时候就流露出来，有一个愤怒的杯。所以在这个杯还没满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把握机会，该悔改，该把心归向神，该而且神还给我们机会来装备我们，在装备我们，这个是好机会。如果我们错失了机会，到时候我们难保在恶者来的时候，在那个更凶恶的，比这个安提约古四世还凶恶的来到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站立？怎么能够不跌倒？怎么还能说是就是，非还非，能经过考验吗？但愿我们能够现在能够加强我们的信心，紧紧的跟随，不离弃我们的聚会，把主的话深深藏在我们里面。唯有主的话是唯一的标准，是我们要追寻的。感谢赞美主，真的是时期已尽了。那我们读到这里，是有些很多的现象会出来，有这个，我们看到还有句话，第二十四节给我很感动，就是他的势力虽然强大，再强大也是那个力量不是来自神。刚大哥讲那3年半是人神允许的，允许为什么？为了讨造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更能够炼净，好使我们的恩召有份，能够承受与他一同为王。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所以也不用怕，那个力量不是他的，是神命定的。有一段期间，那一段期间我们能够经过考验吗？我们现在就要预备自己，装备自己。感谢赞美主，分享到这里。
谢谢启东弟兄，我们现在请何勉姐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前面几位跟我们详细的解释，不然这几段真的是不太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了解。那我今天比较看到就是那个在天使加比尔跟达米尔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就是在他讲公绵羊的这个王朝，就是马代跟波斯，就是达米尔还正在的那个时间，他处在那个时间，所以他已经经历到这些发生的事情。那其中有些王就是很非常暴力的王这样子。那然后再接下来就公山羊，这还没发生的，这是还没发生的事情。那当然就是说他能够在讲公绵羊是讲马代跟波斯，是因为真的发生了，所以按照当时的情形，按照历史，那就确实在发生的事情。可是公山羊后来要发生是谁，那时候还不知道，对不对？那所以就说当天主要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意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很快可以知道，这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环境是可以知道的，有些确实不知道的。就但是呢，在经上我们最近常读的话，就说他如果不把他的意识启示给他的先知，他什么都不会做。所以在我们经历到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在反省的时候，就说过去，因为我们常说看历史，我们过去的历史可以借鉴到未来。那历史中间发生的事情，那或许是我刚刚讲的一个字叫 deja vu， 就是说就是好像这个事情在你的梦中曾经出现过，你好像经历过这个事情，那么 可是你又没有，可是那个那样的情况，就是主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一个预先的，可能在梦中你已经去经验到这个事情。那当真的在发生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梦的经验，所以你再去碰到这样的真实性发生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心境，跟你第一次在梦中做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心境。你更有智慧，你更有一个见解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在我们因为我们今天那个立分子带我们才到25节嘛，到27节的时候，他就因为看到这样的这么天使跟他讲的这些事情，真的是太让人心焦了，所以他才会就说后来真的是患病数日，真的是这种压力，这种要经过的事情，让他真的是好像有点要很大的能力才能承受。所以就是带领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主如果要启示我们，增加我们力量，我们是能够他不给我们背不起的十字架，他如果让我们知道什么，一定也是给我们力量。所以就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力量不管是怎么样，我不是出于自己，就像这位暴力的君王，他不是出于自己，但他是出于谁呢？很可怕，一直出于这个邪恶势力。那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做什么，应该也不出于自己，但我们确切知道我们是愿意出于上主，是上主给我们力量，增加我们的能够完成他的圣功的能力。感谢赞美主，就分享。
谢谢何勉姐妹的分享。现在我们可以开放给线上的好愿意分享的弟兄姐妹可以举手，然后按照次序打开视频音频。我们现在看到徐英姐妹要分享。
感谢主。那今天查的这一段呢，这个达尼尔先知书他其中提到了，就是说这四个国王之后又出现的那一个王，那个君王，那我看了一下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破坏摧毁攻击毁灭，然后甚至他自高自大都想起要攻击万军之君，那只是他想想而已，那最终就未经人手而自去崩溃。那在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让我看到，正好今天在看圣经的时候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其中有一段哈提到了人的作为，就是从11节开始吧，没有一个明智人，没有寻觅天主的人，人人都离弃了正道，一同败坏了，没有一个人行善，实在没有一个。然后接着就说了一些这些人他们的行为，说他们的咽喉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说出虚诈的言语，他们的双唇下含有蛇毒，他们满口是咒言和毒语，他们的脚急于清流人血，在他们的行径上具有蹂躏与困苦，和平的道路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眼中没有敬畏天主之情。那这一些人他们现在就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在前面有一句话就是在第九节说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的权势之下，那这些人是因着他们在罪恶的权势下，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他们所说的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在这里边回到达尼尔先知书，那所看到的最后就是王国末期所兴起的这一个王，他其实我个人感觉哈，说这个力量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那但是他的力量又很大，势力很强大，而且有惊人的破坏力，可以摧毁强有力者，摧毁圣民，攻击圣民，靠自己的权术获得成功。就是让我也想起，就是想到刚才舒大哥所分享的，他说是圣洁的不能够做一口两舌的人，那如果还在罪恶的权势底下的话，其实就是在他下边那些行为他们的口，刚才在罗马书三章所说的那一个行为。所以只有进到耶稣基督里重生得救，成为在活在主内的人，那么才能够从这罪恶的权势底下脱离出来，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看到这一个王，最后未经人手而自屈崩溃。那刚才舒大哥也讲说，只有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只有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也想前面在查经的时候看，绵羊，山羊，绵羊两只脚，然后山羊一只脚，然后有四只脚，然后最后又有一只脚，那都代表着一个一个的王，他们的能力也是都很强大。那是主允许他们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出现。其实我们现在也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国度里边，好像有的时候我在观察看的时候，好像也是看到了，就像我们在学梅瑟的灵跟厄里亚的灵哈，说很多这世界上的王他也有相同的灵，从话语啊，从他们有的时候一些讲话，那说夸大的话呀，还有一些一口两舌呀，刚才舒大哥讲的不同的砝码呀，不同的升斗啊，那最近呢中国也发生一件事情，大家就是网络上特别热炒，然后其实就是说想要通过法律来寻求正义，但是这世界上的法律怎么能够给人正义呢？那我就想，那在里边的一个感动就是只有主耶稣只有主耶稣他能够带给人救恩他不但救那些弱势的，他也救那些要施暴的那些违法的，但是人必须要归向他。感谢主，赞美主，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还给丽凤姐。
接下来我们请董晴姐妹分享。
好，感谢主。今天我也在听各位弟兄姐妹们的分享。那给我最深的一个触动就是我们在爱中的一个持守的话语，我们如何在爱中持守话语。其实这个在爱中持守话语让我感到的是我们对教会的一颗心。其实教会呢是耶稣的身体，也是我们对基督的一颗心。那我就感觉到其实在我心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教会，这个爱其实非常的单纯，就像我爱我先生那样一份单纯，就是只是简简单单的那种爱，对他没有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们要成就如何的一番事业，就是爱情就是在一起嘛，就是在一起相处。像家人一样待着，这是我对教会的一种情感。那其实也是对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份情感，就是你说什么是真的，它首先有一个对立面，就是假的。当没有这个对立面的时候，真的就是真的。那其实我们在起初的时候的那颗心就是真的，因为它没有那个假的，它就是真的。那所以我就感觉到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受伤啊，其实伤的是因为我爱你。对，伤的就是因为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爱中保持，就是如何我们说话在爱中保持那样的一种话语。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的心去体会天父的那样一份心，确实像刚才舒老师的那个比喻，就是我们对我们孩子的那样一份心。就是我也在反省，有些时候比如说对于团体，如果我是团体的某一个人的就是父母啊，不能这么去比喻，那我可能就更懂他，我更懂他的需要是什么，他虽然有这样种种的一些个表现，但是其实他有一份他的需要，我懂得他，其实也在寻求爱，其实也在寻求成就，我懂得。那可能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份 我相信他的这样一个需要，天父一样懂得。那可能因为我在刚才的这样一个聆听的过程中，我心里也在知，就是好像我就知道我要面对的一些事情，我要怎么样去处理它，然后我要懂得怎么去讲我要说的话，要这样一份对团体的爱，对他的爱，而那样一份爱不是因为我的这样一份我有什么爱，而是我有没有天父的那颗心，天父你可不可以把你爱他的那份心启示给我，你是怎样爱他的，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样在这样一份爱中去说话。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
接下来我们请华明弟兄打开视频音频分享。
哦，感谢天主让我又一次在家学习圣经，也很受益啊。然后就是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当然都是23到25节，这是说在他们亡国的末期，是吧？这个23节，恶贯满盈之时，这应该也是指的是四个王国，是吧？四个王国，他这个王国的末期。当然，达尼尔先知书是一个啊，就是非常末世录体的。当然，兴起一位君王啊。当然，刚才那个姊妹带我们查经的啊，然后举那个说出了当时的历史啊，然后《圣经旧约马加伯传》上面写的那个，就指的那个君王。他说是指的阿皮法内，是吧？迫害犹太教的事迹，才杀了好多犹太人啊。然后当然看到这个的时候啊，当然这个君王经历的破坏力啊，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其实我是想到了这个，想到世界上世界历史上这个啊，希特勒是吧，希特勒那时候那个建立那个帝国啊，也是啊，是非常厉害哈，就是非常惊人的破坏力。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他创立的那个帝国啊非常厉害啊，打仗也基本上整个欧洲是吧快占据了，也非常的残暴啊，就是也是残杀犹太人啊，当然也迫害残杀基督徒啊，好多天主教的神父啊，好多是吧都被抓起来，好多修士啊都关到集中营了。看到这个，当然也有那个，比如说那个曾经的这种苏联啊，苏联那个地方也是非常的好像是强大啊，然后那个君王嘛是吧，比如说斯大林啊，有一些啊非常的好像是权力非常的大啊，也迫害基督徒教会。啊，然后据说那个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就是说死的时候用手指着天嘛，啊，就是他那个啊，他们有人这么说的啊，然后想给天斗嘛，是吧？有些历史上好多这种好像是非强，好像强有力这个君王啊，然后啊都是有点类似，是吧？就是自高自大呀，啊，藐视上天，然后呢？或者说那个对对对，好像天主好像是反基督，反那个反抗谁一样啊，并且好像是取得了成功啊，的确是。但是呢啊，最后呢德国灭亡了啊，历史上的帝国无论是苏联还怎么样啊，当然我们知道苏联解体是不是12月25日嘛，是吧？圣诞节那天啊，就是看来好多是冥冥之中都有天主的这种时间啊，偏偏在12月25日解体啊，然后呢看到了就是说给天主对抗，给谁对抗的话啊都是自取灭亡啊。当然这个刚才那个听到舒老师分享，当然因为那个悲剧啊，我都是想到了这个就是法蒂玛圣母显现的时候，也是警告人类要悔改主恕啊。他也说他也是说那时候说好像是就是上主这个上主易怒的悲剧啊，就是快要满意 啊，就是否则的话可能就是要有大灾难大惩罚。那个时候当然天主好像是就是圣玛利亚好像阻挡这种天主的惩罚。他呼吁人要悔改要补赎祈祷。比如说1917年法蒂玛显现的时候当时也是让人悔改，但是人没有回应圣母的这种要求。当时其实让把整个圣世界苏联奉献给圣母殿圣心没有实行当然那时候那个教宗没有实行。在比约十二世的时候教宗奉献整个世界给圣母殿圣心当然促使了苏联的这种解体或者皈依好像是说他的这种解体当然这个一切都是在天主手中然后我们也回应无论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其实说的你们悔改因为天国临近了当然也圣母1917年法蒂玛显现多次说的悔改补赎祈祷的确是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当然这个一切这个圣经中这个好多当然有时候是可能是讲的类似于敌基督的势力吧一切是吧都是没有经人手而自取崩溃就指的是天主的手是吧没有经过人手天主的手是这些敌基督的国度啊势力一定会崩溃无论前面的那个一个大石头啊是吧鬼下把那个雕像什么砸得稀烂那个都代表了是那当然那个石头代表了是基督的国任何与基督的国对抗是吧都是就是其实类似于鸡蛋碰石头只是呢就是天主好像是在人类历史各方面有一个奥秘我们当然一切的确是罪恶增加的话那么说罪恶会更加的使教会也受到迫害看法蒂玛显现的时候不说人类罪恶增加不悔改教会受到迫害比如说教宗当时1982年日王保禄二世被刺杀被那个袭击当然没有圣说圣保护没有死当然那个好多这个教难好多破坏当然那个也是天主允许就是说这个教会当然整个也要悔改人类不悔改然后这个也是罪恶有一些惩罚在内当然我们也需要悔改求天主赐我们每天能够度悔改祈祷这种补赎的生活然后多看自己是吧然后路加福音六章说的不判断呀然后不论断别人是吧然后只看自己圣经一面镜子来照自己使自己怎么做自己怎么悔改静坐莫虑他人非好像是中国有个对联的说这个然后当然就是当然也自己也需要非常大的悔改管住自己的口舌呀说谏说劝慰鼓励人的话好愿一切光荣归于天主圣善感谢主赞美主阿们
谢谢华明弟兄接下来我们请丽蓉姐妹最后一位丽蓉姐妹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一个恩典也是特别特别的一个感动刚才主仆们的一个分享让我特别真的我身边的人中我很少能听到这样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真真实实的我在中信的舒老师身上我看到可以吗能听到吗可以吗
断断续续
现在可以断续
还是断续
现在还可以
那个在今天我们查经中的25节他心中妄自尊大这个妄自尊大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心中被刺痛因为我昨天跟我们堂区的一位姊妹在 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在2月14号，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国内有一位神父被主接升天了，他年龄不大，才45岁。因为我昨天听到了他姐姐的一个分享，神父的姐姐的一个分享，神父是从离开完了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来自各方面的声音，然后就是让我心里特别特别的一个感动。我也在跟我的姊妹说，我说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口舌的罪，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派遣色拉芬来洁净我们的口舌，来洁净我们的口舌。真的，我们俩当时都认罪，我们俩在分享中，我们俩都认罪悔改。我们常常不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也许就像刚才丽芬姐在分享的，好像我们是在说别人，好像是在建树别人，其实是内心的一种骄傲。所以在又一次的感受到昨天跟我们堂区的这位姊妹的一个分享，因为这位神父在他离去的时候，离去之后他所遭来的各种的声音让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说主啊，大部分的人，但是所有的这些人是怎样对你的，什么样的话都有。真的，我就看到了我们的邪恶，我们的罪恶，特别是今天在学习这一段，这三节，8章3节，真的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主啊，让我们真的需要反省自己。就像主仆们说的，带着顺服的心遵行主的诫命，不要妄自尊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要让邪恶出于我们的口。感谢赞美主，所有的光荣归于主，阿们。
谢谢丽蓉姐妹。在雅各书也有一句话，雅各书第六节，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虚人。就是骄傲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像这个王哈，这个虽然他很凶恶哈，他可是他的骄傲，他最后也是死于他的骄傲哈，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很严重的哈。我们就常常要警醒自己，一定要带着爱，带着那个谦逊的心哈，与人相处。我们现在看一下，哥罗森书第二章这边有几句话哈，我们也可以就是常常的记住哈。你们既然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在他内生根修建，坚定于你们所学得的信德，满怀感恩之情。我们现在就一直在学习要增加我们的信德，我们要在怎么样在耶稣基督内行动生活，在耶稣基督内生根修建。这是这个根扎下去以后就变成我们的天然性，变成我们的一个天然性，我们就是这样去生活，就是一直 把基督的话活出来，就是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我们不去有两种砝码哈，也会有两个那个升斗，我们就常常在说话的时候，我要警醒自己有没有这样子哈，就是当我们能够警醒之后，那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在耶稣基督内就生根了哈，生根修建，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六节，为此同样的这一章哈，哥罗塞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为此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或月朔，或安息日等事上，对你们有所规定。这一切原是未来事物的阴影，至于实体乃是基督，实体乃是基督，所以我们就是一切都以基督的话为准，以基督的行为为模范，以基督的言语来洗净自己，能够洁白，能够洁净，做一个洁净的人，基督的话能够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啊，我们就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就被他洗得越来越干净哈。第十八节讲到，不可让那甘愿自卑而敬拜天使的人夺去你们的奖品。这边讲甘愿自卑，他好像是很自卑哈。敬拜的是天使，天使不是神哈，不是基督哈。他敬拜天使，那是不是真正的是敬拜神的人哈，我们要很小心哈。这种人只探究所见的幻象，因自己的血肉之见妄自尊大哈。这边也讲到妄自尊大，而不与头相连哈，相连接头就是基督哈，基督是我们的头。其实由于头，全身才能赖关节和脉络获得滋养而互相连接，借天主所赐的生长力而生长。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让基督一直做我们的头，然后他整个的他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入我们的血液里面，进入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关节里面，这我们就让我们整个生命就活在就有基督的那个就这样子，基督的一个
肖像
哈，就是他的模范，一直就在我们的前面啊，一直就在我们前面，一直就跟我们在一起哈。就常常想到基督，常常我们说话就想到基督哈，想到基督是因为当我们说话合于基督的心意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说了不好听的话，那基督就会远离我们哈。所以我们要想到常常就是跟基督在一起，会享受到他的甜美。所以说主的话是何等的甘饴哈，真的是很甜美的。那我们跟基督在一起，就常常享受到的他的甜美。那你的人就是活在一个平安喜乐跟一个甜美的那个生活中哈。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就以圣神赐给我们无可言语的叹息哈，来加强我们的力量哈，把我们的软弱能够软弱的地方，靠着圣神的力量就可以给我们力量。我们就一起来用神音祷告哈。感谢赞美主，今天所参与的每一个人都向我们的主耶稣献上我们内心最深的祈祷，我们是爱他的，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也爱我们每一位，感谢赞美主。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丽芬带我们读主的话，谢谢主 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听他的话，说他的话，能够在他的爱内我们生根修建，在他的爱内生活行动。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愿主的平安喜乐也充满在我们众人的生命中。